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。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for 3M。
他看见了面前的一切，就好像一个色彩鲜明的梦境，成百上千张面孔从上面的看台上望着他。他那天晚上站在这里时，这些看台还没有，是后来用魔法搭建的。在场地的另一端，赫然耸立着那条匈牙利树峰，他低低地蹲伏着，守着他的那一窝蛋，翅膀收拢了一半，那双恶狠狠的黄眼睛死死盯着哈利。这是一条无比庞大、周身覆盖着鳞甲的类蜥蜴爬行动物，它剧烈扭动着长满尖刺的尾巴，在坚硬的地面上留下几米长的坑坑洼洼的痕迹。观众席里发出鼎沸的喧嚣声，这些声音是友好的还是恶意的，哈利无从知晓，也不再介意。现在他要做他必须做的事情了，排除杂念，完全的、绝对的集中意念，想着那件东西，那是他唯一的希望。他举起魔杖，火奴剑飞来，他喊道。哈利等待着，他的每一个细胞都在祈祷蜥蜴，如果这一招没有成功，如果火奴剑没有飞来，他望着周围的一切，眼前仿佛隔着一层微光闪烁的透明屏障，他如同一层热腾腾的烟雾，使场地和他周围的几百张面孔都在奇怪的漂浮不定。接着他听见了什么东西在他后面嗖嗖地穿过空气疾飞而来，他转过身，看见他的火奴剑绕过近邻边缘朝他快速飞来。他飞进场地，猛地停在他身旁的半空中，等着他跨上去。人群里发出的声音更响了，巴格曼在喊叫着什么，可是哈利的耳朵此刻已经不管用了，现在重要的不是听。他抬腿跨上飞天扫帚，一蹬地面，腾空飞了起来。一秒钟后，一桩奇迹般的事情发生了。当他飞速地盘旋而上，当风呼呼地吹动他的头发，当下面观众们的脸都变成了肉色的小针眼儿，树峰缩小成一条狗那么大时，他意识到了，他抛弃的不仅是地面，更有他的恐惧，他回到了他如鱼得水的地方。这只是另外一场魁地奇比赛，如此而已。这不过是另外一场魁地奇比赛，树峰不过是另外一支难缠的对手球队。他低头望着那一窝蛋，辨认出了那只金蛋，它在那些安安稳稳躺在火龙前腿中间的石灰色的伙伴中闪闪发亮。好累，哈利对自己说，调虎离山计，来吧。他俯冲下去，树峰的脑袋跟着他移动，哈利知道他想做什么，便及时停止俯冲，腾跃而起，一团烈火喷了出来。如果他没有及时避开，便会被喷个正着，可是哈利并不在乎，那不过是躲避一只游走球而已。我的天哪，他能飞啊，巴格曼喊道，你看见了吗，克鲁姆先生。哈利盘旋着越飞越高，树峰的目光仍然跟着他移动，他的脑袋在长长的脖子上转了一圈又一圈。如果他一直这样上升，树峰肯定会被弄得晕头转向，不过最好不要把他逼得太狠， 不然他又要喷火了。哈里就在树峰张开嘴巴的瞬间骤然下降，但这次他就不太走运了。他躲过了火焰，但树峰的尾巴迎头向他抽来。当他转向左边时，那尾巴上的一根长长的尖刺扎进了他的肩膀，撕裂了他的长袍。他可以感到一阵剧痛，可以听见观众们失声尖叫和叹息，但看来伤口并不很深。现在他绕着树峰的背后飞来飞去，突然他想到了一个办法。树峰似乎不想动窝，他太注意保护他的蛋了。他尽管不停地盘绕扭动，把翅膀展开又收拢，收拢又展开，那双吓人的黄眼睛死死盯着哈利，但他不敢过分远离他的蛋，而哈利必须诱惑他这么做，不然他就永远无法接近那些蛋。诀窍就是要循序渐进，步步为营。他开始不停地飞来飞去，一会儿这边，一会儿那边，小心着不要靠得太近，以免他喷出火焰把他击着，但又要构成足够的威胁，确保他的眼睛一直盯着自己。树峰的脑袋左右摆动着，目光从一对垂直的瞳孔中注视着他，嘴里的獠牙全部露在外面。哈里飞得更高了，树峰的脑袋跟着他一起上升，他的脖子已经完全伸直，仍然左右摆动着，像一条蛇在耍蛇人面前起舞。哈里又升高了几英尺，树峰发出一声绝望的吼叫。哈里在他眼里就像一只苍蝇，一只他想拍死的苍蝇。他的尾巴又连续甩打起来，但哈里飞得太高了，尾巴够不着他。树峰朝空中喷出火焰，哈里闪身躲过。树峰的嘴巴张得大大的。过来，哈里嘶嘶地说，在树峰上方转过来掉过去挑逗着他。过来，过来抓我呀，你上来吧。终于树峰竖起身子，黑乎乎的粗糙的巨大翅膀完全展开了，像一架小型飞机那么宽。哈里立刻俯冲下去，不等火龙明白他做了什么，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，他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拼命冲向地面，冲向那一窝蛋。现在不再有那对带利爪的前腿保护着他们了，他松开火奴剑，腾出双手，他抓住了金蛋，随即他嗖地腾空而起，飞离巨龙，在看台上空盘旋。沉重的金蛋夹在那只没有受伤的胳膊底下，这时才好像有人刚刚把音量调了上去。哈里第一次听清了观众席里发出的声音，人们都在呐喊尖叫，鼓掌喝彩，声音震耳欲聋，就像爱尔兰队的支持者们在世界杯赛上一样。看呀，巴格曼在高声大喊，你们快看呀，我们年纪最小的勇士以最快的速度拿到了金蛋。好啊，这将会缩小波特先生与其他勇士之间的差距。哈利看见驯龙者纷纷冲过去平息树峰的怒火。在场地的入口处那边，麦格教授、穆迪教授和海格匆匆走过来迎接他，他们都在朝他招手，要他过去。即使隔着这么远的距离，他们脸上的笑容也清晰可见。哈里飞回到看台上方，人群的喧哗声敲击着他的耳膜，他平稳地降落到地面，几个月来心情第一次这么轻松。 他通过了第一个项目，他活了下来。真是太精彩了，波特。他刚从火奴舰上下来，麦格教授就大声说，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已经是很高的赞扬了。哈利注意到他指着他肩膀的手在微微颤抖。在裁判打分前，你需要找一下庞弗雷夫人，就在那儿已经有迪戈里需要他照料。你成功了，哈利，海格声音粗哑地说，你成功了，而且你对付的是树峰啊，你知道查理说树峰是最凶猛的。谢谢你，海格，哈利大声说，这样海格就不会冒冒失失地说下去，把他事先带自己去看火龙的事泄露出来了。穆迪教授看上去也很高兴，他那只带魔法的眼睛在眼窝里跳个不停。你那一招既漂亮又干脆，波特，他粗声粗气地说。好了，波特，请你赶紧到急救帐篷去吧，麦格教授说。哈利走出场地，仍然气喘吁吁的。他看见庞弗雷夫人站在第二个帐篷的入口处，神情显得很焦虑。火龙，他用一种厌恶的口吻说，一把将哈利拉了进去。帐篷里分成了几个小隔间，他隔着帆布辨认出塞德里克的身影。看来塞德里克伤得并不严重，至少他已经坐了起来。庞弗雷夫人仔细查看哈利的肩膀。庞弗雷夫人仔细查看哈利的肩膀，一边气呼呼地说个不停。去年是摄魂怪，今年是火龙，接下来他们还要把什么东西带进这所学校？你还算幸运，伤口很浅，不过先要清洗一下，我再给你治疗。他用一种冒烟的、气味很难闻的紫色液体清洗了伤口，然后用他的魔杖捅了捅哈利的肩膀，他觉得伤口立刻就愈合了。好了，安安静静地坐一分钟，坐下，然后你就可以去看你的得分了。他快步出了帐篷，哈利听见他走进隔壁说道，你感觉怎么样了，迪戈里？哈利不想一动不动地坐着，他太兴奋了，他站了起来，想看看外面的情况，但没等他走到帐篷口，就有两个人迎面冲了进来，是豪敏，后面紧跟着罗恩。哈利，你真出色，豪敏尖声尖气地说，他脸上左一道右一道的，都是指甲抓的痕迹，因为他一直在惊恐地抓挠自己的脸。你真是太棒了，真是太棒了。然而哈利正望着罗恩，罗恩的脸色白得吓人，他呆呆地瞪着哈利，就好像哈利是一个鬼魂。哈利，他说，神情非常严肃，不管是什么人把你的名字扔进了那只火焰杯，我认为他们是想要你的命。就好像前几个星期什么事都没有发生，就好像这是哈利被选为勇士后第一次见到罗恩。你终于明白了，哈利冷冷地说，时间够长的呀。豪敏紧张地站在他们俩中间，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。罗恩迟疑地张开嘴巴，哈利知道罗恩要向他道歉，而他突然发现自己不需要听他道歉了。没关系，他趁罗恩还没有把话说出来赶紧说道，忘了这件事吧。不，罗恩说，我不应该。忘了这件事吧，哈利说。 罗恩局促不安地咧嘴朝他微笑着，哈利也对他报以微笑，豪敏突然哭了起来。这有什么可哭的？哈利感到莫名其妙，对他说，
个性印书，一本起印只要20元，欢迎来到超印速 MrPrint.cn， 别忘了印书送书号哦，我们会
你们两个真傻，他大声喊道，一边使劲儿用脚跺着地面，眼泪扑簌簌地洒到胸前。然后没等他们俩来得及阻止，他就拥抱了他们一下，转身奔走了。这时他已是在嚎啕大哭了，真是疯了。罗恩摇了摇头说道，哈利走吧，他们要给你打分了。哈利拿起金蛋和火奴剑，觉得心情无比愉快。一小时前他简直不相信自己会有这么好的心情。他低头走出帐篷，罗恩跟在他身后，像连珠炮一样说个不停。你知道吗？你是最棒的，谁也比不上你。塞德里克做了件古怪的事，他给地上的一块岩石念了变形咒，把它变成了一条狗。他想转移火龙的注意力，让他去追狗。啊，那真是一个很厉害的变形咒，而且真的有点管用。塞德里克拿到了金蛋，但他还是被烧伤了。火龙半途改变了主意，觉得情愿先抓住他，而不是那条纽芬兰猎狗。他差一点就逃不掉了。那个叫芙蓉的姑娘施了一种魔法，我想她大概是想使火龙陷入一种催眠状态。不错，那也差不多成功了，火龙一下子就昏昏欲睡了。可是接着他打起呼噜来，喷出好厉害的一道火焰，服中的裙子着了火，他从魔杖里变出水来把火浇灭了。还有克鲁姆，你简直不会相信他居然没有想到飞，不过他也很棒，大概仅次于你了。他用一种魔咒直接击中了火龙的眼睛，可惜的是火龙痛苦地挣扎着，脚踩来踩去，把那些真蛋踩碎了一半。这个他们要扣分的，他不应该破坏那些蛋。罗恩使劲儿大喘了一口气，这时他和哈利来到了场地边缘，树峰已经被弄走了。哈利可以看见五位裁判坐的地方就在右边，坐在升高的金色椅子上。每个人的最高评分不超过10分，罗恩说。哈利眯着眼睛朝场地眺望，看见第一位裁判马克西姆夫人把他的魔杖举向空中，一缕长长的银丝带般的东西从魔杖里喷了出来，扭曲着形成一个大大的八字。还行，罗恩在观众的鼓掌喝彩声中说，他大概是因为你肩膀受伤才扣你分数的。接下来是克劳奇先生，他朝空中喷出一个九字，很有希望啊。罗恩拍打着哈利的后背大声嚷道。接着是邓布利多，他给了9分，观众们的欢呼声更响亮了。卢多巴格曼10分，10分，哈利不敢相信地说，可是我受伤了呀，他在开什么玩笑？哈利，你就别抱怨了，罗恩兴奋地喊道。这时卡卡洛夫举起魔杖，他停顿片刻，然后他的魔杖里也喷出一个数字，4。什么？罗恩气愤地吼道，4分？你这个讨厌的偏心的家伙，你给了克鲁姆10分。可是哈利并不在乎，即使卡卡洛夫给他0分，他也不会在乎。罗恩为他打抱不平， 这对他来说比100分还宝贵。当然了，他没有把这个想法告诉罗恩，但当他转身离开场地时，他觉得自己的心情比空气还要轻盈，而且为他高兴的不仅是罗恩，人群里为他欢呼的不仅是格兰芬多的学生们。事到临头，当他们看到哈利所面对的挑战时，学校的大多数同学都开始支持他，就像支持塞德里克一样。他不在乎斯莱特林的学生，现在不管他们朝他泼什么脏水，他都能够忍受。你们一上来就打了个平手，哈利，你和克鲁姆，查理·维斯莱说。他们出发返回学校时，他匆匆赶上来迎接他们。听着，我得跑着去了，我要派一只猫头鹰给妈妈送信，我发誓要把一切都告诉他的。哦，真是叫人不敢相信。哦，我差点忘了，他们叫我对你说一声，你还得在这里再待几分钟，巴格曼有几句话要说，就在勇士们的帐篷里。罗恩说愿意等他，哈利便再次走进帐篷。现在那帐篷给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，变得亲切而温馨了。他回想着他躲避树蜂攻击时的感觉，再拿这种感觉与他刚才出去面对树蜂前漫长的等待相比，那种等待的滋味痛苦万分，是没有什么能够比拟的。芙蓉、塞德里克和克鲁姆一同进来了。塞德里克的半边脸上涂着一块厚厚的橘黄色，大概是为了治疗他的烧伤吧。他看见哈利咧开嘴笑了。干得不错，哈利。你也是，哈利说，也对他报以微笑。你们都干得不错，卢多·巴格曼说。他轻快地跳进帐篷，一副欢天喜地的样子，仿佛刚才是他本人成功穿越了一条火龙。好了，我只有几句话要说。第二个项目将于明年2月24日上午9:30开始，在此之前你们可以休息很长一段时间，不过我们要留一些问题给你们考虑。你们低头看看手里拿着的那些金蛋，就会发现它们可以打开。看见那里的接缝吗？你们必须解开蛋里提供的线索，那将告诉你第二个项目是什么。你们可以做好准备，都清楚了吧？没问题了，好了，你们走吧。哈利离开了帐篷，找到罗恩，两人一起绕过近邻边缘往回走，一路上聊个不停。哈利想更详细的了解其他勇士是怎么做的。后来他们刚绕过那片树丛，哈利就是在这片树丛后面第一次听见火龙吼叫的。一个女巫突然从树丛后面跳了出来，是丽塔斯基特。他今天穿着一身艳绿色的袍子，他手里的速记笔与袍子的颜色十分般配。祝贺你，哈利，他说，满脸微笑地看着哈利。不知道你能不能跟我说一句话，你面对火龙时有什么感觉？你现在有什么感觉？你觉得裁判打分是否公平？好的，我可以跟你说一句话，哈利恼火地说。再见。说完，他和罗恩一起拔腿朝城堡走去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,ilisten.cn。